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蓝天盛会，逐梦长空，第十五届中国航展持续进行，总台军事记者现场探访航展中亮相的无人装备；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举办航天员专场沙龙，航天员汤洪波和现场观众分享个人成长经历，畅谈航空航天发展成就，激励有志青年逐梦空天。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约总部时称，拜登政府会努力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将美国国会批准的所有援助交付给乌克兰。
周末点评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聚焦尖端武器装备，展现国防科技最新成果，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特别报道。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演进，武器装备正向着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快速更新迭代。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国内外的知名军工企业集中展示了一大批新型无人装备，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未来战争战术打法的独特视角。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特约记者孙兴、谢鹏、王雪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航天科技集团首次亮相了一架彩虹七无人机的真机。这架无人机采用飞翼式的气动布局，翼展超过了27米，外形看上去十分科幻。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飞翼式布局是指将机身、驾驶舱、机载设备以及所有的载荷都融入到机翼中，因此整架飞机就像是一片会飞的机翼。
我们这个彩虹七呢，可以看到它的气动布局采用的是一个飞翼式的气动布局，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这个机身的一些突出的部位，从而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摩擦力，进而呢提升我们的这个飞行的高度，还有我们的续航能力，还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雷达的反射面积，提高它的雷达隐蔽性。另外除了气动布局之外，我们机身的材料和涂层呢也是选用了一些先进的隐形材料，所以我们说彩虹七无人机是一款名副其实的空中隐形杀手锏。
它在一个体系当中，它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彩虹七无人机是一款高空亚音速高生存性能的大型隐身无人机，可以在一些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中持续隐蔽侦察，获取情报，或者是为远距离的打击目标武器提供一个信息指引。
在室外展区，记者看到了一款外形酷似歼20的隐身无人机飞鸿 97A。 飞鸿 97A 作为一款为隐身战斗机量身打造的无人僚机，在上一届中国航展亮相后就一直备受关注。现场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对这款无人装备又进行了升级改造，能力更强了。
飞鸿 97A 作为新一代的高空高速无人作战平台，不仅可以灵活执行对空对地作战任务，还具备高度自主自然性，可通过预配置典型任务样例显著提升任务执行的效率与自适应性。通过内埋或外挂多型武器、高分辨率传感器等系统，独立编组或与友人协同执行战场侦察监视、目标定位、精确打击等作战任务，充分满足强对抗高烈度的持久作战需求。
无人机蜂群作战是近年来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高度关注和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其基本内涵是依托智能算法，利用成本低、制造周期短的无人机机群对敌实施侦察、干扰和攻击，以达到规模攻击和诱敌消耗的双重作战效果。在本届中国航展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亮相了一款陆基的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现场的技术人员张伟介绍，它的发射车主要是一台全地形的中型卡车，上面搭载了可发射48架固定翼无人机的发射器。
这个是我们蜂群作战系统，它能充分发挥无人机蜂群机动灵活、载荷多样、还有数量众多等优势， 可以快速形成自主作战集群，实现对作战区域的广域侦察和对重要目标的精确打击，提升咱们地面部队的侦察感知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多样化作战能力。
现在我们说普通的无人机都是一个无人机对应一个地面操作站，一个无人机飞手，那这么多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控制它？
我们这个地面控制站有一个很智能的集群控制算法，可以实现咱们这个集群的大规模的一个控制，还有我们地面控制站可以通过简单的一个拖拽式的这种交互方式，实现对集群的一个便捷操控。
拖拽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这个电脑桌面上有这么几个文件，我拖一下给它扔到这个叫侦察的这个文件夹里，他们就全都去干了？
对，可以这么理解。
在本届航展上，除了空中的无人装备，记者还看到了一系列服务于陆上和海上作战的无人装备。在单兵和班组作战领域，出现了机器狗和机器狼；在地面大规模作战领域，出现了无人侦察车和无人坦克；在水面作战领域，有了高速无人巡逻艇。无人装备在本届中国航展上可以说是井喷式亮相。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台，记者看到了一款名为智能勇士的无人车。技术专家向记者介绍说，
这个车呢有6吨的载荷，然后上装了很多型探测和打击的装备。因为这个车呢，一是可以单车使用，第二可以集群编组使用，所以说它使用方式很多。
它会引入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吗？
对，首先它的驾驶是完全自主的，现在我们智能驾驶技术也发展比较成熟了。智能驾驶呢，一是靠自己的卫星导航可以驾驶，当卫星导航信号受到干扰或者反制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导航信号了，它也可以自主驾驶，这是它的特点。那包括它现在这个底盘这个轮式的越野能力也还不错，各种地形它都可以通行。
复杂恶劣环境下，它如果说跟后方指控中心通信中断了，它怎么办？它就不动了吗？就没用了吗？
系统会设置几种不同的预案，一种预案呢，相当于肯定是有上级指挥者实施指挥的情况下，它肯定接受上级的命令。第二种，如果上级的通信断了，它有相应的几种处置预案，可以预设一些规避洞，或者找一个相对地形比较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或者继续执行你的任务等等等等，等待通讯恢复连接。
今年是中国探月工程决策实施20周年，从嫦娥一号实现我国月球探测零的突破，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20年来，中国航天不断书写探月传奇，实现了中华民族飞天揽月的千年夙愿。在今年的中国航展上，中国航天展台对外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探月方面取得的成果，吸引了国内外参展观众的高度关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李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4号馆的中国航天展台。现在呢，在月背月球样品展陈处，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拍照打卡，并与展台工作人员了解相关知识，现场十分热闹。2024年6月2号，嫦娥六号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实施样品采集任务。6月25号，嫦娥六号携带1935.3克月球背面样品返回地球，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在今年中国航展的中国航天展台，嫦娥六号任务取回的月球月背样品首次与公众见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刘燕。
这个也是相当于是我们整个展区的一个镇馆之宝，这里还有一个是嫦娥六号的月壤采集罐，这也是一个样品罐，这回采集到的1900多克这个月壤呢，也是装在这样的一个罐里边带回来的。可能就是有人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两次，一次1700多克，一次1900多克，为什么每次只采这么多呢？因为我们的罐设计的就只能装2公斤，嫦娥五号跟嫦娥六号已经竭尽全力了，然后他们装的已经是非常满了。
记者看到，除了珍贵的月壤样品外，中国航天展台还展出了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一系列模型，以及嫦娥六号任务返回器实物。在向记者介绍嫦娥六号任务返回器时，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刘燕自豪地说，在今年的6月25号，他和同事到内蒙古四子王旗接回了嫦娥六号任务返回器。
我说从这一开始，我们其实是摆了这个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的一系列的模型。那么为什么展这个模型呢？是因为今年是我们探月工程的20周年， 那么从这个当年立项然后到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嫦娥工程最开始也是规划为绕落回三步走这个三部曲，到这个2020年的12月17号呢，嫦娥五号的返回舱携带着1731颗月壤返回了内蒙古四子王旗，成功把这个月壤带回来，标志着我们这个绕落回三步走的这个初步计划圆满的收官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振奋人心的一个成果。
在嫦娥系列模型旁边，记者还看到了月面国旗展示系统模型，模型包括月面国旗、展开机构和压紧释放装置三部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刘燕告诉记者，嫦娥6号月面国旗采用与月球月壤成分相近的超细玄武岩纤维制造，同时在染料中融入了蚕丝元素，体现了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那么这个国旗的材质也是非常特殊的，它是由从太行山上采集到的玄武岩制作成的植物纤维所制作的一个国旗。那为什么要用这么硬核的这种材料呢？是因为它这个嫦娥六号它去到的这个地方是月背，那么月背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极端的，在月夜的时候能达到零下的180度，在白天的时候能达到零上的120度，这个300多度的温差也导致了很多这个材料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是扛不住的。那么我们用这种玄武岩制成的这个国旗呢，可以保证这个国旗在月球上永远不褪色，就是扛住300度的温差还不褪色，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难点。
今年9月，习主席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深刻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刘燕表示，他们将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启全面建设航天强国新征程。
空间站也是全面建成，我们的北斗也是全面的开通。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成就呢，我们也是想让大家来到这么一个展区，去看看我们这个中国航天的发展，它全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划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也是将践行党的指示，然后在这个外空领域去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将继续实现的这个工作。
航天员专场沙龙11月13号在第15届中国航展空军招飞展台举办，执行神舟12号、神舟17号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汤洪波和大家分享了他从参加招飞到成为航天员的成长经历，同时畅谈航空航天发展成就，激励有志青年逐梦空天。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王瑞涛、赵敏、王苗，特约记者郭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英雄航天员汤洪波上台，与我们一起分享筑梦太空两次太空之旅的故事，掌声有请。
下午3点，航天员专场沙龙准时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汤洪波在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走上讲台，分享了他逐梦蓝天和两次太空之旅的经历。2009年，中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空军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10年成功入选。经过艰苦训练，2019年12月，汤洪波入选神舟12号飞行任务乘组。回忆起第一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汤洪波记忆犹新。
我看到在广袤的宇宙之中，地球静静地悬浮在那里，散发出淡蓝色的光，是那样的壮美、神奇、美妙。
汤洪波回忆说，飞船入轨后必须尽快适应失重环境并开展在轨科研工作，还需要保持训练应对身体机能下降等问题。面对如此多的挑战与考验，汤洪波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身体恢复、心理调试，并同步开展学习训练。不到1年，他入选神舟17号飞行乘组。在紧张的备战训练后，汤洪波被任命为指令长，带领2名年轻搭档执行任务。
像我这样喜欢冒险、喜欢挑战的人，好像有一种基因，就是渴望飞行，我又特别渴望回到太空去执行载人飞行任务，重返太空依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在沙龙活动中，汤洪波还分享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温暖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一个学校做完活动，有一个4岁左右的小朋友就给我一个小的手提袋子，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弯弯的月亮，上面坐着一个小小的宇航员， 旁边还有一个火箭，那一刻特别让我感动，感觉心都融化了。我觉得梦想是可以传递的。
汤洪波号召广大有志青年积极投身航空航天事业，追逐梦想。
青少年朋友们，如果想成为航天员，我是代表我们这个团队，欢迎大家来保卫祖国的蓝天，投身航空航天事业。需要做到平时要稳重、严谨、细致的这种性格。另外一个呢，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第三个呢，要锻炼好身体。
据了解，在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人民空军招飞展台将组织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专场、航天员专场、红鹰飞行表演队专场、八一飞行表演队专场，共4场沙龙活动，期待有志青年加入人民空军。
总台记者薛冰报道，昨天上午，来华出席中俄第19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来到第15届中国航展参观，这也是绍伊古卸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之后首次以新身份到访中国。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称，菲军方正在考虑尝试采购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亦表示，打算获得此种能力，并称该系统能够提升威慑力，菲律宾不会放弃未来在领土内获得这种能力的权利。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中方已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想再次强调，菲方引入中导系统这一战略性、进攻性的武器，是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挑衅和危险行动，是对本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历史和地区安全极不负责任的选择。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不需要中导和对抗。我们再次敦促菲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呼声，尽早的纠正错误的做法，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地风中导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本台消息，昨天6时42分，海洋盐度探测卫星由长征4号乙遥53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运载火箭飞行正常，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的发射填补了我国高精度全球海洋盐度探测能力的空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1月13号访问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与北约、欧盟以及乌克兰官员会面，讨论在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前如何支持乌克兰。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拜登政府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以确保乌克兰明年能够有效作战，或者以强势地位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他强调，拜登政府将利用剩余的每一天继续加强与乌克兰的联盟，并努力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将美国国会批准的所有援助交付给乌克兰。布林肯说，总统已经决定，我们会把能支配的每一美元都花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3号表示，英国媒体日前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有意试图说服美国总统拜登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前取消乌克兰使用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的禁令。扎哈罗娃表示，如果乌克兰获准进行上述打击，俄罗斯将认为北约国家事实上进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这将改变冲突的本质、性质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就针对俄领土使用西方远程打击系统，俄方将进行不可避免且毁灭性的回应。
据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11月14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3号晚间发出多份警告，要求贝鲁特南郊四处建筑附近的居民撤离到500米以外。另据报道，以色列军队13号夜间空袭了加沙中部马加奇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早上发布消息称，不久前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上空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4号称，该武装当天三次使用无人机对位于以色列北部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当前巴以冲突还在持续，沙特最近和伊朗加强了沟通联系，不断就地区局势协调立场，警告以色列不要对伊朗领土发动袭击。同时沙特和伊朗两国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也进行会晤，双方强调要加强防务和军事合作。有分析人士称，明年初美国政府换届以后，中东局势可能出现较大调整，您对此怎么看？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沙特王储小萨拉曼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表示祝贺，但他随后又派高级军官访问伊朗，双方还敲定明年沙特军队要参加伊朗组织的海军演习，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特朗普上次担任总统的时候就企图撮合沙特和以色列联手共同对付伊朗，现在他卷土重来，沙特却摆出了一副姿态要和伊朗靠近，反对美国在中东拉一派打一派。沙特真能摆脱美国控制搞平衡外交吗？伊朗又能不能打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呢？中东格局正在快速演变，需要我们密切观察。
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埃及等国一直在推动哈马斯和以色列进行停火谈判。一年来，双方确实进行过很多次谈判，但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随着最近一次的停火谈判再次进入死胡同，卡塔尔发表声明称将暂停相关的调停努力。那么在您看来，加沙停火谈判始终无法达成，症结究竟在哪儿？
加沙停火谈判现在陷入僵局，这让谈判东道主卡塔尔和国际社会都感到绝望。我们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哈马斯现在提出的停火条件和去年相比已经是一退再退，只要以军撤出加沙，承诺永久停火就可以。尽管以色列的承诺不值钱，但哈马斯还是愿意试一试。问题是以方现在连这点让步都不愿意做。以色列政府之所以还要摆出一副谈判的姿态，是因为他们一直救不出那些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国内压力很大。但实际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想扩大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他的战争政策使得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悲剧命运变得无法挽回。
除了巴以冲突，俄乌冲突近来也有新动向，特别是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以后，外界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在俄乌冲突上的政策非常关注。媒体上有关特朗普可能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言论不时出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近段时间也加大了互相攻击的力度。您分析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如何发展？
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俄乌战事变得更激烈了。双方都想扩大战果，对下届美国政府上台之后的决策产生影响。接下来一个多月，俄军必然大举增兵，乌方也要努力证明自己还很能打，很值得援助。不管各方正在酝酿什么样的幕后交易，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战场的胜败。特朗普虽然扬言他一夜之间就能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俄乌双方的立场现在差距还是很大的，停战并没有那么简单。最近有多家西方媒体爆料说，美国正在考虑换掉泽连斯基。如果泽连斯基的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这种情况就真的可能会发生。
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友，日本这两年持续推动域外势力介入地区事务。近段时间，日本与欧盟签署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协议备受各方关注。您认为日欧建立防卫伙伴关系，双方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本来在北约的统一协调之下，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军机军舰已经在日本实现了常态化轮流部署，不断地在中国家门口晃悠。这不仅是美国的意思，日本其实也很乐意。现在日本和欧盟又单独签署协议，企图在加强日欧防务合作的同时，淡化北约色彩，减少邻国对亚太版北约的疑虑。同时，日本还能借机让自己的军事力量走到欧洲去，走向全球。对他来说，签这个协议确实是赚了。那么对欧盟主要国家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进一步强化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好像能重温殖民时代的旧梦，但实际上今天的东亚早已经不是这些欧洲国家能呼风唤雨的地方了。签这个防务合作协议，欧盟只得到了面子，而日本得到的是里子。
第15届中国航展11月12号正式在广东珠海开幕。从1996年创办以来，中国航展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列。那么观察本届中国航展的举办情况，您有哪些感受？
本届航展集中展示了中国国防工业近年来在信息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以歼 35A 隐身战机为代表的参展装备科技含量是历届最高的，没有之一。同时，国际参展商的热情也是历届最高的。波音、空客等国际航空巨头这次全数到齐。俄罗斯的苏-57隐身战机以前从来没有出国参展过，那么第一次就来到了中国，来到了珠海。这表明中国航展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另外，本届航展的信息开放度也是历届最高的。各国观众在现场不仅可以看到大国重器，更可以感受到大国自信。有实力才能有底气，有底气才能更自信。
这个星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战备警巡，这是战区部队依法开展的巡逻警戒活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黄岩岛是毫无争议的中国固有领土。前不久，菲律宾通过炮制国内法，企图把黄岩岛以及部分南沙岛礁据为己有，中国政府当然坚决反对，而且马上就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点基线。解放军随即开展战备警巡行动，这是一连串外交、法律和军事斗争的组合拳。此前，中方在黄岩岛海域维权执法的主要是海警人员，现在解放军直接出手，这显然是菲方的挑衅升级之后，中方采取的必要应对措施。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英国开始启动退役核潜艇的拆除工作。核潜艇是万众瞩目的战略武器，但核潜艇退役之后怎么处理呢？怎么避免核污染呢？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据统计，英国海军现在有20艘退役核潜艇，都闲置在港池里吹风晒太阳，其中9艘连核反应堆都没有拆除，核泄漏的风险很严重。英国海军保管这些退役核潜艇每年要花5亿英镑，要拆除的话就更贵，一艘就要花22亿英镑，比造价还贵。那么最近英国终于宣布要开始拆解第一艘退役核潜艇了，2026年之前就要完工。一年时间能干得完吗？我对此其实深表怀疑。而且就算拆解工作能完成，核废料处理怎么办呢？一般来说，退役核潜艇的核废料都要在无人区进行深埋处理，但是英国的国土面积很狭小，它能往哪儿埋呢？现在看来，英国的众多海外领地要小心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